那些人问他，
老师，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说，你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有许多人要来，假冒我的名说，我就是基督。又说，
时候近了，
你们不要跟那些人，
你们要听见战乱和暴动，但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先发生的，不过结局却不会立刻就到。过了一会儿，耶稣又对他们说，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必有大地震，到处有饥荒和瘟疫，天上必有又恐怖又巨大的预兆。今日正道的主题是瘟疫，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警示。
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瘟疫，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警示。
有请王牧师。
有请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大家看过这个图片没有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的图片。
这是叫做这个世界时钟哈，
是世界时钟，
是末日时钟，
末日时钟
是1947年的时候这个国际的一个组织设立的一个时间表。
这个是1947年的时候，这个国际的组织设立了这个时间表，
把人类历史分成了24个小时。
将人类的历史分成24个小时。
那2020年1月24号。
2020年1月24号。
他们发出了一个就是末日时间的一个预告。
他们就发出了一个末日时钟的一个预告。
说这个 人的历史只剩下100秒了。
他说人类的历史只剩下100秒。
这是在那个全世界的瘟疫大爆发之前发布的。
这个在全世界的瘟疫的大爆发之前是公布的。
不知道这个瘟疫这个发生之后，这个时间会过得又跨过了多少秒？
不知道这个瘟疫发生之后跨过了几多秒？
是这个神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末日的一个安排呀。
神对世界末日的一个的安排。
这个透过了圣经有过多种预告。
透过圣经有很多种的预告。
主耶稣基督也在预告的世界末日的到来。
主耶稣基督也都预言一个世界末日的到来。
这些末日的到来的迹象呢，都会通过一些自然现象表达出来。
这些世界末日呢，都是通过一些自然的现象呢，向世人表达。
也通过文化的冲突，通过人的罪性。
通过文化的冲突和人的罪性。
这是我们信仰的人我们知道，
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
这些现象，也其实也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这些这样的现象都表现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所以科学家他也敏感到了，
其实科学家都明白得到，
他从这些现象发现了这个世界真的快到末日了。
他们从这些现象的里面发现世界的末日真的快到了，
还剩下不到100秒的时间，
剩下不到100秒的时间。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紧张和严肃呢？
是否呢是真的有这么紧张有这么严肃呢？
我曾经在别的教会也分享过末日信息。
在其他教会呢我都分享过有关末日的信息。
有人对我非常不以为然。
有些人对我所讲的东西是非常不以为然。
世界静好啊。
他说世界真的好。
这么平安呢谈什么末日？
世界这么平安讲什么东西末日呢？
谁知道瘟疫就这么突然就发生了？
谁知道呢？末日呢？突然间就发生了。
我是个武汉人。
我是武汉人。
我对于这个武汉病毒可能对你们的关注就更多一些。
因此呢，我对武汉的瘟疫呢，可能比大家呢是更加的关切。
大家那边人真的生活在地狱里面一样。
在那边的人生活呢，真的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
大家都把自己关在自己家里面，不能出去。
每个人都。困在家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出去，
都像坐监狱一样，
就好像坐监一样。
有人已经 得忧郁症了，很多人得忧郁症了。
有好多嘅人可能已经得咗呢个嘅忧郁症。
按照过去说法，就是疯了。
好似以前嘅讲法可能呢啲人就癫咗啦。
因为他们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和打击。
因为实在承受不到咁大嘅压力同埋打击。
就是这个瘟疫啊，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这么大的瘟疫。
这个瘟疫在人类的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瘟疫。
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的哈。
我们这一代的人是非常的幸运。
我们这几十年度过了历史上几百年的发展的历史。
我们
我们这几十年。
我们这几十年呢是。
度过了这几十年，
度过
几百年的发展的历史
，
我就说这个历史发展很快，在我们这一代。
意思就系话我哋历史嘅发展喺我哋呢一代好快。
那几十年当中，我们从一个农业的这个世界变成一个高科技世界。
咁喺几十年里边咧，我哋从一个农业嘅社会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嘅一个社会。
我们也经历了现在这样的前所未有的大瘟疫。
而我哋亦同时经历咗前所未有嘅大瘟疫。
就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昨天我听到这个新闻说，
在昨天我听到个新闻这样说，
已经有八十多个到九十个国家已经被感染了。
有八十至九十多个国家是被感染的。
全世界就是一百多个国家，你看已经快突破一百大关了。
全世界只不过是八多个国家已经有这样的突破了。
所以真实是在一个非常的急迫的一个时刻啊，
是非常紧迫的一个时间。
我们从我们教会的人数就可以看到多么急迫。
然后我看我们教会出席的人数呢，我看见是几咁紧迫。
大家都很惧怕。
大家好惧怕。
但是惧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在为什么惧怕。
但是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惧怕。
其实最惧怕的不是瘟疫。
其实最惧怕的不是瘟疫。
最惧怕的是主要来了。
最惧怕的应该是主要回来了。
主来了，我们去怎么样去面对主？
主回来了，我们应该要怎样去面对主呢？
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最惧怕。
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最惧怕的。
永生不比世界的日子更重要吗？
永生不比世界的日子更加重要吗？
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到一百岁也可以数得过来的呀。
你就算在世界上活出一百岁，也都可以数得出这些日子来的。
你总有末，你的末日要到来呀。
末日总会来临的。
可是，针对永远的生命。
而针对一个永恒的生命。
哪一个更重要？
哪一个更加重要呢？
当然是永恒更重要。
当然是永恒更加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应该好，要珍惜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们现有的时间。
好好的来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
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这么巨大的挑战。
好，今天就来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主就是要来了。
我们怎么知道主就要回来呢？
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这个几个征兆上我们来分析。
那我们要从世界几个的征兆来征兆来跟大家看一看。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
因为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听。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把末日要到来的这样一个预兆分成四个大的内容。
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回来四方面的预兆。
第一方面的预兆就是许多邪教和异端的产生。
第一个预兆就有很多邪教和异教是发生的。
我把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异端和邪教啊，从中国到国外的做了一个研究。
咁啊，从中国以至到喺世界各地嘅有关呢啲异教咧，我做咗一个研究。
这个各种评论也是同样的一个结论。
各个嘅评论咧，同样系一个嘅结论。
异端和邪教从来没有像现在时候这个时代这么多。
异端和邪教呢从来都没有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那么多的。
无穷多的大大小小的异教 和异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
可以说是无穷多这个异端异教在这个世界上发生。
一一的数起来真是说不完。
啊，如果你真系一一嘅数出嚟咧，系数之不尽嘅。
有几个大的大家可能都知道。
咁有几个比较大一啲嘅咧，大家可以知啊，或者都已经知道啦。
在中国的有呼喊派的。
喺中国有呼喊派。
啊，贝利王啊。
贝翼王。
啊，东方闪电呐、啊。
东方闪电。
全能神呐、啊。
全能神。
还有什么灵灵教啊？
啊，仲有一个叫做灵灵教。
啊，什么这个山班普人呐、
啊？这个、
三班仆人，
三班仆人
啊，主神教等等
啊，或者有主神教等等。
所以到所以说说中国这个家庭教会这个很发达。
中国的家庭教会咧系好发达嘅。
其实中国家庭教会里面也包括了这样一些邪教在内。
但系其实咧，中国嘅家庭教会里边咧，亦都包括以上嘅一啲嘅。
啊，这些邪教，他们不仅在中国发展。
啊！呢啲嘅邪教咧，唔单止喺中国里边发展，
他们也在世界上广为的这个传播。
喺世界上咧，佢哋都系广为传播嘅。
在温哥华就有这样一个东方闪电的这些人，在这边各个教会里面做渗透工作。
咁甚至乎咧，喺我哋温哥华咧，有呢个嘅所谓嘅东方闪电咧，喺各个嘅教会里边去做一啲嘅嘢。
那除了这个中国以外，
喺中国以外，
韩国也是一个大的异端邪教产生的一个毒窝。
咁啊，韩国可以讲话咧，亦都系一啲嘅异端邪说啊产生嘅一个毒窝。
啊，他们因为借着他们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发达，不断的向外扩张他们的这样一种影响。
啊，佢哋咧可能系藉住佢哋不断嘅经济嘅发展，系不断向外嚟啊发展嘅。
那过去有统一教啊？
咁咧过去咧有统一教啦。
当然，统一教现在依然存在。
咁其实咧，统一教咧而家仲系存在紧嘅。
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一些。异端邪教，
咁仲有好多五花八门嘅一啲嘅异端邪说嘅。
可能现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最影响最大的哈。
我哋而家知道影响最大嘅，
大家可能开始比较了解的。
咁大家开始比较了解嘅，
就是新天地教会。
有一个叫做新天地教会。
我那个字写错了，新天地教会。
唔系天主教会，系新天地
教会。这个新天地教会就是现在的韩国的这样一个这个武汉病毒传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团体。
咁呢个新天地教会咧系韩国一个最主要病毒传播嘅一个嘅组织。
他们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渗透工作。
咁其实咧，佢哋喺中国里边咧做咗好多渗透嘅工作。
在瘟疫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在武汉在做一个大型聚会。
唔係瘟疫發生嘅時候咧，喺中國有好多人舉行呢個嘅聚會。
啊，有大約200的人，那個新天地教會的那些信徒在武漢。
我可以講話有當時有200幾個新天地教會嘅人咧喺武漢。
他們回到韓國以後，他們依然在這邊的做大型的聚會。
咁你講呢200幾人咧，佢哋翻到韓國嘅時候，佢繼續有大型嘅聚會。
首先在教會裡面產生了大量的傳播。
咁所以咧，首先喺教會裏邊產生大量嘅傳播。
這個地方叫做大邱，這個市。
呢個地方咧叫大邱市。
然後這個就逐漸的傳到了韓國，目前的各個地方都有。
咁啊，逐漸咧而家係傳播到韓國各地嘅。
所以這個末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那個異端邪教的。大量的产生
在末世的里面是异端邪说不断大量的产生。
他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教主都称自己是耶稣基督。
他们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教主都称自己是救世主，
是来的弥赛亚，
他自己就是来的弥赛亚。
比如说东方闪电，
好像东方闪电
那个全能神的这样一个异端，
或者是叫全能神的这个的异端。
他们把一个有神经病的一个女人奉她为 女基督。
他们是将一个有精神病的一个的女士是封为女基督。
那个女士已经死了。
这一位的女士其实已经是死亡的。
可是这个信仰还在传播。
但这个的信仰还继续的传播。
而且他们的手段越来越大，
他们的手段越来越大。
还有统一教
还有一个叫统一教。
统一教的教主叫文宣明
统一教的教主叫文宣明，
他自称为是再来的弥赛亚，
他也都是自称自己是再来的弥赛亚，
称他和他的太太是 再来的亚当和夏娃。
甚至乎呢称自己和自己的太太呢叫做再来的亚当和夏娃。
他的那个太太是他的第三任太太。
其实他的太太是他第三任的太太。
所以由他们主持的年轻的婚姻是蒙福的。
他们认为呢由他们主持的这个婚姻呢是蒙福的婚姻。
其他的婚姻都是受咒诅。
而其他的婚姻呢都是蒙受咒诅的。
把自己提高到一个神的位置。
他们将他自己呢提升到神的位置。
包括这个新天地教会的。
其实呢包括这个新天地教会。
教主叫做李万熙。
这个教主叫李万熙。
他也称为自己是再来的救世主。
他都叫自己是再来的救世主。
他们不仅在信仰当中产生混乱。
他们不单在信仰里面产生混乱。
你看他们在韩国这个瘟疫当中产生混乱也是一样的大。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在韩国里面在这个瘟疫的事情上面产生很大的混乱。
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预兆。
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的预兆。
是越来越显明。
是越来越显明的，
显明末世越来越近了，
显明在末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第二个预兆就是世界的动荡与混乱。
第二个预兆呢是世界的动荡和混乱。
我们教会里面每个星期都有祷告会。
我们教会里面每个礼拜都有祈祷会。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祷告内容就是为全世界目前的状况祷告。
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世界目前的状况来祈祷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越祷告越发现这个世界真是在一个大的混乱当中。
我们越祷告越真的感受到世界在一个大混乱的当中。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感觉到这个混乱很多是针对我们基督徒的。
我们对这些混乱来讲有很多的混乱可以说是针对基督徒的。
现在全世界很多的教会里面。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教会的里面。
很多教会不是被那些慈善分子去设置。射杀嘛，
有很多的教会是被一些持枪的分子入去里面去枪杀的，
是很多是针对基督徒，
有很多甚至乎是针对基督徒的。
你看这个在西方社会国家里面很多的教堂变成了穆斯林的敬拜所，
在西方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场所，教会的场所已经是变成穆斯林的场所。
我们在加拿大，
在我们加拿大
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变成少数民族
了。我们基督徒可以说变成了一个少数民族了。
我们被这个社会还被这个社会所排斥了。
被社会排斥。
社会看我们为异类。
社会呢看我们是一种的异类。
那基督教的这样的文化被本地的人所排斥。
基督教的文化呢被本地人排斥。
我们不能公开表达信仰，
而我们甚至乎不可以公开表达我们的信仰。
但是其他的那些宗教人他们可以，
但其他的宗教的人士又可以。
这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末日的景象，
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我们看见这种的末日的现象。
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在多伦多，
在圣诞节的期间我在多伦多，
我在多伦多那些末里面去，有弟兄姐妹带我去转一下。
咁喺弟兄姊妹咧就带我去呢一啲嘅商场里边去行一行。
圣诞节放的音乐竟然不是圣诞音乐啊！
佢哋放嘅圣诞嘅音乐咧唔系圣诞嘅音乐。
我不知道温哥华今年是什么样子。
嗱，我唔知道咧，今年我哋温哥华嘅情况系点样样。
在多伦多是禁止放圣诞音乐的。
原来咧喺多伦多系禁止放呢个圣诞嘅音乐，
因为。这个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喜欢我们传扬这个美好的讯息。
圣诞节与基督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圣诞节与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的，
它就是一个节日而已，
只不过一个节日。
我们不能公开表达信仰，
我们不可以公开表达我们的信仰。
如果有商店放圣诞节的音乐它会被罚款，
甚至乎有商店如果他们播这些圣诞的歌曲他们甚至乎是会被罚款的，
可以被人举报，
甚至乎有人可以举报他们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混乱的世界，
这个是怎样混乱的一个世代呢？
这是这个混乱也表现在一些国家里面，
这种的混乱也都表现在一些国家的里面，
更加的惊心动魄，
更加的惊心动魄。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 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家被枪杀了。
但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是被枪杀的，
在很多宣教士在伊斯兰国家里面被砍头，
甚至乎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伊斯兰国的里面，伊斯兰国家的里面是被斩头的。
这些新闻我想大家都看到，
这些新闻其实大家都看过的。
当然在韩国有些宣教士被监禁，甚至于死在监狱里，
甚至乎在韩国也都有些宣教士是被监禁以至于是死的。
中国的也不例外，
其实在中国也都不例外。
大家如果关注了中国的目前的一些形势的话，
大家如果关注目前中国的形势的话，
这十年以来，
在这十年的里面，
大量的十字架被从教会当中拿下来，
大量的十字架从教会的里面被挪开，
有的教堂被拆毁，
有些教堂是被拆毁，
甚至于有的十字架就公然的就当着 就烧起来了，
甚至乎有些十字架是公然当中是被烧毁的。
很多圣经从教会里面拿到街上用大火焚烧，
有很多圣经是拎到街上面是大火焚烧的。
还有人说我们要用孔子的文化来改变圣经的表达，
有些人甚至乎说是用孔子的教导来改变圣经，
那不就是邪了吗？
这个好像变成一些比较邪乎，
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混乱的现象，
这个可以说是世界混乱的状态。
这个混乱大多数是针对我们的基督信仰，
这种的混乱大多数是针对基督教信仰。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末世的一个状况，
我们不能够不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末世的现象了。
过去西方的所有的民主自由国家基本上都是与基督教思想离国的，
过去呢西方的国家的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基督的文化是立国的，
现在全部变成了异教文化，
但是现在完全变成异教文化了。
我们也在当中受到压迫，
我们在当中也都受到压迫，
这是恐怖主义的在信仰方面的表达，
这种可以说是恐怖主义在信仰上面的一种的表达。
当然这个恐怖也表现在这种恐怖活动了，
这种的恐怖主义的表现在恐怖的活动的里面。
大家一定对911还记忆犹新，
我相信大家对911也都是记忆犹新的。
911之后也有不断的事情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生，
911之后呢有很多不同的事件在全世界里面发生，
这边发生爆炸，
这里发生爆炸，
那边发生大量的枪击案件，
另外一边又发生大量的枪击案件，
这种混乱也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群体当中，
这种的混乱也都发生在社会的群体的当中，
也把人的心里的恶都躁动起来，
将人的性命
心里的恶
心里面的恶是挑动起上来。
所以说我们在日本看到在美国看到很多的枪击案件，
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枪击的案件，
虽然不是这个恐怖分子的，
虽然这些案件可能不是出自这个恐怖分子的，
但是表明了人的在末世当中那种仇恨那种 恶性的爆发，
但是它表明在末世的日子里面人内心里面的仇恨表达出来，
这种社会的混乱越来越强烈，
在社会上面的混乱是越来越强烈的，
大家都失去了安全感，
大家都失去了安全感了，
然后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混乱也在不断发生，
而国与国之间的混乱也都不断的发生。
这个前就是两个月前吧，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飞弹打来打去吗？
两个月前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呢，是这个飞弹可以说是飞来飞去打来打去的，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深，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深的。
现在朝鲜又在发射这个远程导弹 来恐吓世界，
朝鲜也都发射这个远程导弹是作出恐吓的。
现在这个疫情之后这个贸易战之后，这个冷战思维又开始被提起，
在这个贸易战之后呢，冷战的思维又再次被提起了，
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经济文化上的对峙 又越来越强烈。
东西方面的文化是对此对视是越来越犀利的。
这种世界的混乱，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真的有目共睹的。
主耶稣说，这个还没有，还不是最后的表达。
主耶稣基督呢，甚至乎表示这个还不是最差的一个情况。
末世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来。
末世在这样的情况还没到来。
但是第三个预言就让我们看到末世就更近了。
不是第三个预兆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末世的日子真的越来越近了。
多国和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不断的爆发。
五国与国之间彼此的战争不断的爆发。
这二三十年来这个世界的这种战争呢、是真的是不在我们周围发生，但是在全世界到处都有点燃。
在二三十年的光景的里面呢，虽然不在我们这里发生，但是呢在全世界各地呢真的是很频率的发生。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小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呢是有越南战争和这个的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
就这两个战争而已。
就是两个战争。
后来现在战争越来越多，我们都不关心了。
因为后来呢战争真的越来越多了，我们真的变了是没那么关心了。
因为关心不过来，打仗地方太多了。
因为呢关心不过来，因为实在打仗太多了。
我这个稍微的梳理了一下。
稍微呢是将它梳理了一下。
大家一定对阿富汗战争一定有印象。
我相信大家呢对这个阿富汗战争呢是有点印象的。
从1979年苏联发动了这个支持阿富汗的亲苏力量的战争。
在1979年苏联发动这个之前亲苏政权的一个战争。
从那个时候开始阿富汗就没有安宁。
从那个时候开始阿富汗真的每日是安宁的。
直到现在还不安宁。
直至到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
好，本来是苏联的发动的一场战争。
本来这个是苏联发动的一个战争。
2001年之后，
在2001年之后，
因为911事件，
因为911事件，
那个阿富汗的那些组织支持这个911的这个活动，
因为呢阿富汗的这些人士呢是支持这个911的活动，
于是美国也参入到这样一场战争里面来，
所以呢美国呢也都是参与在这场战争的里面，
直到前几天就是2月19号，
直到前几天2月19号，
美国和阿富汗政府签立了这个停战协议。
美方和阿富汗的政府呢是签署了这个停战的协议。
但是这个他们国内的这个战争还在。
但是其实呢在国内的战争仍然是继续的。
因为这个战争协议里面没有包括 ISIS。
在这个战争的协议里面是没有包括这个 ISIS。
所以 ISIS 就开始反扑。
所以这个 ISIS 呢就反驳。
在国内挑动了一些恐怖活动。
是在国内里面是挑动了一些恐怖活动。
大家可能对南斯拉夫的这个战争大家印象可能不是很深刻。
我相信呢可能大家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呢不是那么认识的。
其实南斯拉夫的这个内战也是非常的恐怖的。
其实呢在南斯拉夫的内战呢是非常的恐怖的。
南斯拉夫是有基督信仰和伊斯兰信仰混合的这样一个信仰国家。
而南斯拉夫呢是有这个基督教信仰和这个伊斯兰信仰混合的一个信仰国家。
他们是一个联邦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联邦国家。
后来就是产生了各个民族文化不信仰的一种冲突之后，
后来呢产生了各个的民族不同的信仰文化冲击之后，
就产生了国内的这个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发生什么战争。
产生在国内里面这个文化与战争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冲突，产生了这个战争。
后来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国家哈，
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
分裂成为六个共和国。
分裂成为六个的共和国。
这是发生在欧洲的那边另外一场战争。
这个是发生在欧洲那边的一场战争。
伊拉克战争大家应该 应该印象很深刻。
我们相信大家咧对伊拉克战争咧都比较熟悉一啲咯。
萨达姆侯赛因。
萨
达姆。
萨达姆。
就是当年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领袖。
萨达姆咧系当年伊拉克嘅战争嘅一位嘅领袖。
这个伊拉克政府对于北方民族的这种欺压哈、屠杀，导致了他的一场很尖锐的一种内战。
伊拉克对北方的民族咧，系呢一个嘅屠杀咧，系产生咁大嘅一个战争。
啊，这个美国和英国的这个派军的参入，使这个战争的在整个的阿拉伯地区形成了很大的一种威胁。
咁啊，美国、英国派出嘅呢一个嘅军队咧，系去到当地咧，系产生好大嘅军事嘅震撼。
啊，虽然后来这个萨达姆侯赛因啊被抓了，甚至被判死刑。
咁虽然日后呢个萨达姆系被捉咗啦，系被判处死刑，
但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宁也被破坏。
但系呢个国家嘅安宁都同时被破坏啦。
啊，还有现在一直在延续的叙利亚战争。
咁仲有我哋而家一直喺度延续紧嘅叙利亚战争。
这个本来是他们国内的一种改革的力量发生的这个舆论上的一些冲突。
本来只不过是国内里面发生一些冲突，在舆论上面的一些冲突。
后来形成了一个反政府力量啊和政府力量的一种对峙。
后来形成了一个反政府力量的一种对峙。
后来这个土耳其和俄罗斯纷纷的加入到这样的混乱当中。
后来土耳其俄罗斯纷纷加入这个混乱的当中。
美国也伸手在这样一个世界范围的一个事件里面。
而美国也都在这个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视线范围的里面。
所以说产生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叙利亚的难民在全世界的漂流。
产生了很多大量的叙利亚的难民在世界里面的浪潮。
我们在苏里突然发现有很多的中东人在生活在我们周围了。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在我们苏里都有很多的中东人出现了。
就是这个战争所产生的难民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影响。
就是在这个战争的里面一些难民对我们的国家都造成一些影响的。
还有利比亚战争。
还有一个叫做利比亚战争。
北非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北非国家。
这个他们的领袖叫做卡扎菲啊，
他们的领袖叫做卡扎菲，
在这个国家实行那个强权统治，
不可以说在一个国家里面是实行一个强权制度的，
这个导致了国内的这个内战的爆发，
导致国内里面的内战的爆发，
后来他也是战死在这样一个战争当中，
后来呢他在这场战争里面是被战死的。
这是我们记忆可以在记忆当中不搜索出来的一些大的一些战争。
这些可以说在我们记忆里面是搜索出来一些的战争。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断发生战争也在我们周围常常会想得到。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战争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的。
有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有格鲁吉亚同埋俄罗斯之间嘅一个战争咯。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边界上的战争。
有印度同巴基斯坦边界嘅呢一个嘅战争咯。
非洲国家里面的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些战争。
喺非洲嘅呢个国家里边，好多嘅内国嘅里边发生嘅战争咯。
还有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这个。武装冲突，
亦有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嘅冲突咯。
所以这个战争的现象是战争的事件是越来越多。
战争嘅现象可以讲话系越来越多嘅。
这是第三个预兆。
呢个系第三个嘅预兆，
标志着末日的临近。
可以讲话系标志住呢个末日嘅临近。
第四个预兆是什么呢？
而第四个嘅预兆系乜嘢呢？
就是大自然的一些变化，
是大自然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大地震，
第一个是大地震。
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就已经活在地震的环境当中。
从2008年的这个汶川大地震呢，其实我们都活着在这个地震的里面的。
这个地震的这种惊慌啊，时常的会警惕我们的神经。
这个地震的出现呢，时常的挑起我们的神经。
2010年
2010年，
智利发生大地震。
智利有大地震啦。
2011年。
2011年。
日本的东北大地震。
喺日本嘅东北有大地震啦。
那个叫福岛的地方还记得吗？
系嗰、个叫做福岛大地，福岛。
那个地方发生了大的海啸。
啊，喺福岛里边发生大嘅海啸。
而且他们的这个原子能的这样一个发电站也受到了影响。
他们的原子能发电也都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然后产生了这个原子能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外泄
发生了这个原子能这个的辐射的这个外泄，
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是被荒凉的。
其实现在到那个地方都是很荒凉的，
提醒到这个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真的提醒我们世界末日的时间就在我们的眼前。
2018年1月14日发生了秘鲁大地震。
2018年发生这个秘鲁大地震。
就是去年年底在温哥华发生大地震，我们自己不在乎。
去年年底呢，我们温哥华都发生大地震，但我们好像不太在乎。
12月25日在温哥华发生了6.2级的地震。
在12月25日在温哥华发生6.2级的地震。
这个六级真是大地震了，不是小地震
了。其实六级已经算是一个大的地震了。
只不过说这个我们这边的建筑是比较防震的。
我们这边的建筑可能是比较防震。
所以说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伤害。
所以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伤害。
但是这样一种地震在别的很多的国家就会是大大大的地震。
但同样的地震在别的国家里面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影响了。
对，就可能造成很多人的伤亡。
或者会造成很多的伤亡。
还有大家如果关心时事的话，
如果大家是关心时事的话，
去年2018年到2019年期间，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哈，还有印度尼西亚发生很多的火山爆发。
前年同埋去年咧，2018年、2019年咧，喺印度尼西亚咧发生咗好多嘅呢个地震啊、火山啊、爆发等等。
这个大这个自然的这种灾害，其实是提醒我们，
自然的灾害提醒我哋，
末世到来了，
末世到临。
那很多的 小的一些新闻，我们是不会太注意的。
咁啊，甚至乎有好多好小嘅新闻咧，我哋可能都唔会注意噶。
我给这个 page 给大家看啦，大家看不到里面写的什么字。
可能咧啲字太细啦，大家睇唔到系写紧啲咩嘢。
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一个网站上面报道的中国的一些地震的一些状况。
咁呢个喺中国嘅一个嘅网站系报道去年喺中国里边嘅一啲嘅地震嘅一啲嘅资料。
这个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从东到西，
有很多很多中级以上的地震，
有好多好多嘅呢一种嘅唔同级别嘅呢个地震，
因为它的伤害不是那么大，
因为咧佢嘅伤害咧唔系咁大咯，
所以说都没有被我们所重视，
所以咧唔被人们系重视嘅。
但是大家知道，你看的密密麻麻的字就知道有多少地震在发生。
大家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字就可以想象是有多么多这个地震会发生了。
那个美国科学家一个叫罗杰比尔汉姆的，他发出了一个研究报告。
美国一个科学家，他的名字叫罗杰比尔汉姆。
他说与2017年地震的 数量相比较，
咁咪话与2017年嘅地震嘅数据作一个嘅比较。
2018年的发生地震可能是过去的一倍以上。
咁咪2018年嘅发现呢一个嘅数据咧，系多于2017应该不是。
这个地震数量成倍的增长。
产生一倍嘅。
这是很可怕的数量级啊。
系一个非常可怕嘅一个数量级别。
如果说是2017年发生了100个地震的话，
如果话2017年发生咗100次嘅呢个地震嘅话，
2018年是200多次，
咁2018年咧就应该就系200次啦。
它就是成倍的增长，
系一个成倍嘅增长。
我没有收集到去年年底的这个情况。
而我咧就系冇收到咧系2019年嘅呢一个数据，
所以不敢说是不是真的也是在成倍增长。
所以我哋都唔敢讲系咪真系倍数嘅增长。
但是从中国大陆的那个报道的来看，
咁啊，从中国大陆嘅报道我哋嚟睇，
地震数量真是越来越多。
呢个地震嘅数量啊，真系越嚟越多。
包括我们在北美的哈。
咁包括喺我哋北美洲嘅。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非常警惕，在温哥华，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个东岸西岸呢？
西岸，西岸，
东岸吧。
我们这边是东西岸。
啊，我们是西。
啊，多伦多是在东。
啊，在东，太平洋的。
啊，太平西。
对。
啊，我哋呢边系太平洋西岸。
嗯，所以这个地震其实是大地震是迟早会发生的。
大地震咧可以讲话系迟早会发生嘅。
这是大地震。
呢、这、一个系有关大地震。
还有饥荒。
嗱，我哋仲有饥荒嘅。
大家可能也听到消息了啊。
大家可能都听到一啲嘅消息话，
这个自然的现象真的是很不利于人的生存。
啊，自然嘅现象咧，可以讲话咧系好不利于我哋人嘅生存。
非洲发生了大的这个蝗灾。
喺非洲发生大嘅蝗灾。
这是蝗灾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啊。
咁呢个蝗灾咧，可以讲话系铺天盖地嘅。
后来他们又飞过了这个红海，来到了阿拉伯地区。
咁啲蝗虫咧飞到阿拉伯，系嚟到
这个阿拉伯。
阿拉伯嘅地区。
又从阿拉伯世界向咗这个印度、巴基斯坦。
咁又从阿拉伯咧去到呢个印度嘅，去到巴基斯坦。
啊，现在大家这个中国政府也比较紧张啊。
系咪？甚至乎而家中国政府都好紧张。
可能会通过云南或者新疆这两路来包抄。中国的土地上来
啊，甚至乎系经过呢个云南等地咧，系嚟到我哋中国嘅。
这个饥荒在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啊，可以讲话饥荒咧，从来喺世界上边咧系未停止过嘅。
这个2018年，全球仍然有53个国家，大约1亿多人在重度饥饿环境当中。
全世界有100几个国家里边咧，有50几个国家咧喺呢一个嘅中度嘅饥饿嘅里边。
这是有1亿多人在饥饿的环境当中，
有1亿几人在饥饿的里边，
而这个大多数都是非洲的和这个中东的一些国家。
咁大部分都是非洲同中东国家的人。
这是自然环境所产生的饥荒。
呢个系自然环境所产生的饥荒。
瘟疫之后。
喺瘟疫之后。
必有灾年。
必有灾年。
为什么瘟疫之后必有灾年？
啊，点解喺瘟疫之后咧会有灾年呢？
我们看见下中国大陆的情况。
嗱，我哋睇睇中国大陆里边嘅情况。
大家都不上班。
大家都唔翻工。
谁去做工？
边个做工？
谁去种田？
边个去种地呢？
没有了钱。
冇钱。
凭拿什么东西买粮？
我哋点样去买呢个粮食呢？
没有产出。
没有，冇出产。
哪有吃的？
边度有得食呢？
所以现在我的武汉的那些朋友和亲戚传递的消息就是，
在我在武汉家乡里面的朋友和亲戚传递给我的信息是这样讲，
这个物价飞涨，
物价飞涨，
大家是吃不起也得吃啊，
甚至乎呢吃不起都要去吃，
因为你舍不得花钱你就要饿肚子啊，
如果你不舍得去用钱呢，你就会肚饿的，
可是你钱能够用到什么时候？
但呢啲钱又用得几耐呢？
所以说这个在网络视频上发生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喺网络视频里边有一个咁嘅视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
国务院一个总理，一个女的总理在武汉去视察。
有一个嘅女嘅
总理
去视察。
对，副总理到武汉的一个青山区去视察。
去青山区一个地方去视察。
他就走过那个小区的时候，
当这一位官员是女的官员走过这个小区的时候，
各家或各户的人把窗户打开，
各家各户就将我们的窗户打开，
对着那些人喊，
对着这些官员这样来大声这样说，
假的假的
假的假的，
说是10块钱可以买到肉都是假的，
话就话10元可以买到肉，但其实都是假的，
10块钱一斤的肉，现在是70块钱都买不到。
10元一块的肉，而家70元买的都买不到了。
这是现在的状况。
嗱，而家就系一个咁嘅情况。
现在中国政府就拼命的要扩大这个就业啊。
中国政府而家系拼命嘅系扩大呢个就业。
除了武汉的以外，其他的城市都要去上班。
除了武汉以外，其他的城市的人都要去上班。
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
为什么这么急呢？
就是怕饥荒产生。
因为饥荒产生。
怕没有田里没有出产。
他怕田里面没有出产。
怕工厂没有出产。
怕工厂没有出产。
老百姓没钱买不起东西。
老百姓冇钱啦，就买唔起嘢啦。
地里没有出产，买不起东西。
地里边冇出畜产，亦都买
唔到东西，
买唔到嘢啦。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未来的情况的真实反应。
咁呢个可能系我哋未来嘅情况里边真实嘅反应。
说大饥荒一定会到来。
大嘅饥荒一定到临。
最后就是瘟疫了。
最后我哋会睇到瘟疫。
这个瘟疫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现实哈。
这个瘟疫呢，可以讲话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的真实的情况。
大家都在这个瘟疫的反应当中。
大家都在这个瘟疫的反应的当中。
我记得这个其实瘟疫早都在这个我们的周围在发生了。
其实瘟疫呢早就在我们这个的范围里面去发生的。
其实我们不能说不能说艾滋病不是一种瘟疫。
其实我们不能够讲话艾滋病不是一种的瘟疫。
因为不能够医治的病都是瘟疫。
因为不能够医治的病
传染病
一种的传染病
都
是
瘟疫。
都是瘟疫。
不过艾滋病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提醒。
其实艾滋病可以讲话对我们世界人是一个的提醒。
你们太有罪了。
你们有罪。
你们要惊醒。
要警醒，
你要悔改，
要悔改。
艾滋病是一个有限制的传染病。
那艾滋病咧系一个有限制嘅传染病。
它只限在一定的群体当中。
佢系限制喺一定嘅群体嘅里边。
你们不做坏事，不去沾染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得那个病。
嗱，你唔去做呢啲嘅事，唔会喺呢一个嘅群体嘅里边咧，你就唔会沾染呢一种嘅疾病。
可是世界的人不受神的警告。
但是世人呢是不受神的警告，
依然在罪恶当中里面去反对神，
依然在这个罪恶的当中去反对神，
去行恶，
去行恶。
最近中国的一个报纸里面就报道一件事情，
在中国的报社里面报道一件这样的事情，
嘲笑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在一起祷告的事情。
嘲笑这个美国政府他们祈祷
为防止疫情他们
一起祷告 为防止疫情他们一起祈祷的事情。
你看他们多么无能啊。
你看他们几个无能，
他们一点的他们开始去寻求他们的神了，
他们开始失去他们的神了。
没有我们厉害，
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厉害。
藐视神，
藐视神，
抬高自己，
抬高自己，
把自己当作神，
将自己当作神。
所以说瘟疫就不断的在发展，
瘟疫不断的发生。
2003年的 SARS，
在2003年 SARS
发生在中国，
是发生在中国。
很多的禽流感，
很多的禽流菌
不断的发生，
不断的发生。
猪瘟去年也是产生了整个的中国的包括世界的猪肉的这种饥荒，
猪瘟系甚至乎发展到世界性嘅。
这就是这几年以来我们所经历到的。
这个可以讲话系呢几年里边我哋经历到嘅。
我相信那个 SARS 那个传染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紧张。
其实咧喺 SARS 传播嘅时候，我哋都系咁紧张。
这不到十年呐。
不到十年嘅时间。
也有十年了啊，十几年了，我们又经历了这样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灾难。
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一个更大的一个灾难。
这个冠心病毒全世界的蔓延。
这个冠状病毒呢，是可以讲话全世界蔓延。
我们人人自危呀、啊。
人人自危。
为什么我们教会人来少了？
为什么教会来的人少了这么多呢？
大家害怕了。
因为大家怕。
除了饥荒以外，
除了这个饥荒之外，
天上还有一些奇怪的异兆发生，
还有一些天上的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异兆出现。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新闻。
可能大家咧冇乜注意呢一方面嘅新闻。
2019年12月31号。
系2019年12月31号。
在吉林有一个地方，你看到三个太阳。
喺吉林某一个地方里边，睇到天上有三个嘅太阳。
2020年2月15号。
而2020年2月15日。
在内蒙古一个地方，人家看到五个太阳。
喺内蒙古里边，喺天上咧，有人睇见有五个嘅太阳出现。
在武汉，这个瘟疫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喺武汉呢个瘟疫啱啱开始发生嘅时候。
武昌那一带的人们突然听到天上一阵巨响。
武昌嘅人咧，佢哋突然间听见天上一声嘅巨响。
不知道是什么爆炸。
佢哋唔知道系乜嘢爆炸。
这个响声来自于天上。
呢个响声系来自于天上。
2020年2月14号。
而2020年2月14号，
北京的雨转大雪。
呢个北京嘅雨啊，转为大雪。
在大雪当中有雷电的轰鸣。
喺大雪嘅当中咧，伴有雷电嘅轰鸣。
这个中国文化说是，这个雪打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
喺中国嘅讲法嘅里边咧，呢个叫做雪打雷，系一个唔好嘅预兆。
还有2020年2月15号。
喺2020年2月15日。
武汉雷电夹着着闪电，
武汉雷电加上这个的冰炮，
这也是冰炮像鸡蛋一样大。
这些冰炮呢是好像鸡蛋那么大粒的。
我是武汉人，我是武汉人，
我是武汉人，
从来没有听说过或看到过这样的现
象。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些这样的现象的。
这就是当今的这个世界，这就是当今的世界。
这个就是当今的世界了。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发出的预兆。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发出来的一个预兆，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听，
末世近了，
末日近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主会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主是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来的时候像贼，
圣经说他回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
他不会告诉我们哪一天，
意思就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他的来的时间段他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他会告诉我们
这段时间他会来，
在这段时间我会回来，
就是末世的这个，
就在末世的这段的日子，
就是这个预兆之后的日子，
就是这个预兆之后的日子。
这个预兆已经越来越显明，
而这个预兆可以说是越来越显明了。
耶稣基督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可能是今天，
可能是今天，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明天。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我们怎样去面对呢？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应当自己小心，
你们要自己小心，
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的心的时候，
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的心的时候，
那日子突然临到你们，
那个日子突然就临到了。
正如网络临到全地的所有居民，
正如网络临到全地的所有居民，
你们要时刻警醒，
你们要时刻的警醒，
常常祈求，
常常的祈求，
好让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
好让你们能够逃避这些一切要发生的事，
可以站在人子面前，
可以站在人子的面前。
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
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
他要来，
他要来了，
但是我们要做好这几件事情，我们就不怕。
如果我们做好这几样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惧怕。
我把 这段话分成三个内容。
我将这段说话分成三个的内容。
第一个，
第一，
谨慎自守，
谨慎自守，
远离世俗，
远离世俗。
他说我们不要醉酒，
他说我们不要醉酒，
不要贪食，
我们不要贪食。
醉酒和贪食就是世界啊，
醉酒同埋贪食系属于世界，
是代表咗世界上的一些追求，
亦都系代表喺世俗上边嘅一啲嘅追求。
而且醉酒就是糊涂，
醉酒亦都系引来糊涂，
就是你不清醒，
就系你喺唔清醒嘅里边。
他要我们清醒，
佢要求我哋要清醒，
要我们看见现实，
要我哋睇见现实，
看见现实以后要我们远离世界，
睇见现实以致我哋远离呢啲嘅世俗，
不要一门心思的只看到世界上有限的东西，
不要因为现实只是看见世界上有限的东西，
不要只看到世界上有限的那些年日，
不要只是看见世界上有限的年日。
你要为你的未来做准备，
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来做准备，
为你的永生做准备，
为永生做准备。
主耶稣告诉他是愿意我们能够站立在他面前的，
耶稣基督是愿意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
所以说你们这样才可以站立在我的面前，
如此你们才可以站立在我们的面前。
他是巴不得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试验的，
他巴不得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试验，
所以说他鼓励我们，我们要清醒，
他鼓励我们要清醒，
不要再醉酒了，
不要醉酒，
不要再贪食了，
不要贪食，
不要贪恋世界了，
不要贪恋世界，
要回向耶稣，
要回转向耶稣，
要归向神，
要归向神。
第二个，
第二个，
末日来的时候像网络降临一样，
末日来临的时候好像网络降临一样。
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
如果说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的话，
可是对人的审判就像网络一样突然的降临，
而这个对人的审判就好像网络一样来降临。
这个网络是干什么的？
这个网络是做什么呢？
网络是捕野兽，
网络是用来捕捉一个野兽的，
那些偷羊的一些狼啊，经常的偷偷的偷偷摸摸来偷羊了。
这些狼呢经常的偷偷摸摸来袭击这些羊群，
所以说他们会做些陷阱，用些网络在那个地方暗藏的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会在附近是做这个网络。
那些狼偷羊的时候他不会发现有网络在那周围，
这些狼呢偷羊的时候他们不会发现有这个网络在附近，
所以网络就突然降临，
这个网络突然间降临
就把它套住，
就将这些狼套住。
末日对于我们来说也像网络一样，
而末日对我们来说就好像这些网络一样了。
当我们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
当我们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
突然网络就把网住了，
突然这个网络就将我们网住了，
我们就在末日的审判面前，
我们在末日审判的面前。
希望网络的不是我们，
希望这个网络不是落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有这个被网络的可能知道吗？
但我们有被这个网络来网住这个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那一种真正的敬畏，
如果我们没有对神有一种真正的敬畏，
我们不是那种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
我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的话，
我怎么能够逃避那个网络？
我们怎样能够逃避这个网络呢？
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警醒的时候了，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警醒的时候。
就还有几天的时候你就坚持不了吗？
还有几天的时间你不可以警醒吗？
你一辈子做好基督徒你做不了，
一辈子你做基督徒你做不好，
可是在几天的基督徒应该做得了吧？
但在这几天里面你做好一个基督徒你不可以吗？
因为是末日到了呀，
因为末日要到临了，
日子不多了呀，
日子不多，
所以我们好好的在这不多的日子当中来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在这个日子不多的日子里面要好好重新建立自己，
能够真正的是让我们有个得救把握的人，
使到我们真正有一个把握是重新得救的人。
我们在主耶稣来的日子我们就可以站在他的面前，
在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站得稳，
在他带领当中走进他的国，
在他带领的里面进入他的国度。
第三个警醒等候，
第三个是讲到警醒和等候，
迎接主来，
迎接主来，
这就不用我说了，
这个我不需要多说了。
那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末日
警醒
我们，
藉着这个的末日来提醒我们，
感谢你借着瘟疫来提醒我们，
感谢你藉着这个瘟疫提醒我们，
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我们，
最重要你要得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
进入你的国，
进入你的国度，
进入到你的永生，
进入你的永生。
谢谢你对我们的提醒，
多谢你对我们的提醒，
借着末世来提醒我们的生命，
这就末日来提醒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
我们都以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
警醒我们自己，
警醒我们自己，
得你的国，
得你的国，
得你的义，
得你的义。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